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文山长老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为这个失去联络的这架飞机，我们在为所有上边的人，我们在祷告。那我是星期五晚上在我们团契结束以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昨天一天在继续准备讲道和继续准备今天主日学过程中间啊，不可克制的每个小时去上网看一遍，不可克制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知道这样消息以后，我们都会为那些乘客的家属，可能我们会和他们一起来以泪洗面，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们人在世上其实很脆弱，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人类其实很有把握啊。我曾经听说好像地上掉一片报纸在卫星上都可以照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么大一个飞机30多小时过去了，我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昨天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迫切的传福音。如果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他们还没有听到过福音，或者他们听到过福音以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信，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个蛮残忍的现实。虽然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论断他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信神的人和没有信神的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活一口气，我们中国人也讲究民以食为天。其实世界各国的人都很重视吃的事情，只是我们中国人在吃的问题上边兴趣尤其的大，而且我们文化很久，我们研究的很细啊，我们大概什么都敢吃啊。所以曾经有一个笑话说，假若哈、当年在伊甸园里头，亚当夏娃是中国人，那他们大概会先把蛇吃掉，而不是被蛇伤，不是被蛇骗他们哈。我听说在2012年，中国大陆开始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一直播到现在啊，我还没有机会去看，据说非常的红火哈，这个电视剧非常的红火，可见我们中国人在吃这个问题上边真的是可以举世闻名。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今天吃什么。这个题目是我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忘了是哪一天，大概在上午9点多钟，我在开车，我听到1300广播里头呢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的名字呢就叫今天吃什么。那个节目是在介绍怎么样烹饪，那个开头非常的夸张，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听过没有，他说的很顺溜，我大概记不清了，他说什么是什么空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我们什么都敢吃啊！然后还有下的是什么这个方式，什么蒸的、煮的、炸的，什么样样都齐全。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它里边反反复复在喊：“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所以当我在准备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就跳出来：“今天吃什么？啊，今天吃什么？”那么上一次我们和大家一起在学习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间插了一段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故事，但是整个好像都在讲吃什么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在讲关于生命的粮。即便在水上行走那件事情，我们如果看4本福音书，它的落脚还是落在了说这些门徒他们愚顽，他们不懂得五饼二鱼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还是没有明白吃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今天吃什么，到底我们每天活在这世上，我们到底靠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说你是生命的粮，你要我们把你和我们融成一体，但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每天所吃的，我们以为让我们存活在世上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常常会忘掉，其实我们的生命存留都在你。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一起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有一个超越这个时空，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眼光，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在这里存活到底靠的是什么。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在前面学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到了第32节。那么当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跟随我的目的我清楚，你们并不仅仅是看见了我的神迹，其实你们很多人呢根本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当然我们上次分析说，耶稣讲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满足，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目的其实没有那么小，我们目的其实蛮大的，我们是要叫你做我们的王，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这个其实在人看来是已经有蛮大的理想的哈，是为民为国为民族啊。所以呢，但是呢，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在这个时空里边，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你还需要再往前跨一步。所以耶稣讲说，这些东西呢还是属于那种可以损坏的毁坏的东西，还不是永生的。你如果要得永生的，你就要得到上帝赐给你的，上帝通过人子赐给你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些人的反应会和我们今天的反应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是一批很敬虔的人，特别是中间的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很敬虔，他们是努力的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当时的圣经，他们的旧约去做的人。所以他们马上就想到说，那么我们当做什么？可是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就要信上帝差的，就是做。这个观念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或者是包括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有时候是蛮难理解的。在我们来讲，信好像是一个什么也不用动的事情，做是要我们要付出的。其实我们没有明白，当我们要信的时候，其实要付出一件东西，就是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体会，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需要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把自己倒空了，来听神到底要我们做。哪怕我们没有明白，但是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就按他说的去做。所以我们的信后边带的会有做，可是当我们想我们要做什么才能换来这个神的好像要给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变得好像比神更伟大，好像我们在和神做一个交易。所以耶稣讲，你们要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叫做做上帝的工。其实是在这里边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我们人生命的一个次序。如果一个人没有神赐的生命，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做得轰轰烈烈。我们见过很多这样伟大的人，见过很多这些值得我们敬佩的人，不论是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信仰、哪一个宗教，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做的这样的事情，尽管值得我们很敬佩，有很多行为也值得我们效法，但是这件事情不能给人带来永生。那耶稣来讲，你如果信了神所差来的，那么你的生命会被改变。当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你可能照样可以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在古今中外都不缺少。你也可能是个默默无闻，什么轰轰烈烈事情都没有的人，但是你会进入到永生。那么对于耶稣这样一个回答，这些自认为很正宗的神的选民，他们的反应竟然和被他们所蔑视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反应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很快就说，我们凭什么要信你呢？你要叫我们信你，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行出一个大的神迹来？因为在他们的想法里边来讲，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够有神奇了，已经够有力量了，可是他们觉得还不够。因为他们按人的想法来讲，他们不是按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并没有把耶稣基督看作为一位神。在他们的眼睛里边，所谓来的弥赛亚也只是一位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人，就像以前的先知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喂饱了，拿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的人，可是他们想，如果要建立这个国家，如果要复兴这个民族，耶稣基督还需要更有 power。 怎么样一个 power 呢？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年带领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摩西。摩西怎么样？他们说那时候按照他们的记载，他们说经上说摩西为他们从天上带下来了玛纳。多少人？几十万人。吃了多长时间？吃了40年。哇，那这个好像比五饼二鱼 power 还要大。所以他们在讲，就说你能不能再行出一个神迹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相信你，我们就可以跟着你走。他们的这样的问法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一直在读旧约圣经，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神唯一的选民，所以他们所有的想法就框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不知道神是超越人的，神是超越历史的，神是超越过去的所谓的神迹的。既然是神，神做出的事情就会不在我们人的限制之内。那么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说，你们要叫我做这样的神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信我。在旧约里头，其实摩西提出来的很多。那我们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边，反复的把摩西和耶稣对比，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也多次的把摩西和耶稣对比。如果我们大家有印象的话，希伯来书里边会有整章在那里讲耶稣超过了摩西。那我在这里边列出了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人很容易以自己以前所敬佩的那些伟人名人来作为，说的难听一点，抵挡神的手段。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中国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那西方人会讲我们希伯来，不是我们希伯来，我们这个希腊的这些先知们，这个希腊的这大哲学家们多么的伟大。希伯来人很自然讲，我们的摩西，我们的以赛亚，我们的但以理，他们多么伟大。这些人的确很伟大，但是当人把这些伟人和神对立起来，在新约里边特别讲到和耶稣对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抓那个时空里面有限的物质的东西，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去想得到耶稣这位带来我们无限生命的。那么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其实相当的不客气，耶稣说，你们的祖宗是吃过玛纳，但是他们都死了。耶稣两次强调这一点，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摩西，甚至耶稣的目的在这里并不是要把他自己和摩西区别开来。虽然耶稣的确希望人们知道他是神，他是从神来的，可是在这里耶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因着抓住过去的经验，抓住过去的伟人，你们变成只看中了维持短暂的性命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耶稣说，你们需要 去吃我这样的粮，你们需要得到那永恒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来的重点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要叫人们知道耶稣他自己是真神，第二一个只有从他带来的才是永恒的生命啊。关于第二点呢，我们下次讲到还会，关于第一点我们下次会讲到，今天我们就围绕耶稣这是生命的粮这一点。那么当我们在讲到到底应该是看重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呢，还是要去抓那个永恒的东西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两件东西对立起来。其实这两件东西呢，在某种程度来讲是并不是对立的。当我们明白了永恒的东西，我们抓紧永恒的东西的时候，神会怎么样？会把我们物质的东西赐给我们。所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把我们所需要加给我们。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对立的。那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个啊，这个月初啊，在一个这个在祷告会上啊听到的一个宣教士的见证。啊，那么我听完这个见证，因为我一直在准备想讲个讲道，我就听到，我就想到这个宣教士他所看重的真的不是这个短暂的性命，不是能够用来怎么样来维持这个短暂的性命，不管是用物质也好，还是用啊人的语言也好，他觉得这东西不重要，他看重的是永恒，他也看重了神托付给我们的永恒的使命。那么这位宣教士呢，是一位啊台湾的姐妹，她先到了美国，后来在美国呢又听到神的呼召，她就去向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去传福音。她在那里已经有十几年了，很显然她放弃了在台湾在美国这样舒适的生活。我实在是对她佩服得不得了啊，但是我好像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哈。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啊2009年的七月到九月之间，中国的乌鲁木齐市呢出现了很大规模的暴乱。在那连续的几次暴乱中间，按照最后政府所公布的信息呢，啊大概死了将近三百人，啊有1500多人受伤，啊有1500多人被捕，啊那么烧坏的汽车呢是有啊几百辆，然后有上万人呢卷入了这个在这样暴乱中间哈，不论是维吾尔族人也好，汉族人也好，在中间都打斗。那么这件事情以后，所有人可以想象新疆的管理一定会很严格啊，就像上一周在昆明所发生的那样一个恐怖主义的来袭击无辜民众的事件以后，肯定新疆马上就要会紧张起来。那么可是呢，这位姐妹在预先预约的呢，在2010年呢有一个要到新疆去做福音营的这样一个事工，去还是不去？那么她所在的宣教机构就劝她说，你不要去了。宣教机构是出于好心，那么他的亲人也讲说，你就不要去了。甚至在新疆地区的汉人的教会给他讲说，你不要来了。可是他说，我需要祷告。他祷告的结果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要去。这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动乱中受到创伤，不论是因于是什么样的原因，不论是从政府所报告的属于无辜死亡的，还是属于施暴的一方，可是这些人的家人他们都需要有福音，需要人有去关怀。他越是这个时候，他说其实需要有更多的汉族进到维吾尔族人那边去。他祷告的结果，他说他还是要去。他的见证讲，更可贵的是，因为在前一年已经在台湾有十几个大学生报名，因为听了他在新疆那里将近十年的这种宣教被感动，就说愿意跟他一起也到新疆去走一走，实地的看一看，愿意和他一起参加福音营的工作。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他自己可以说我要去，他能不能代替那些孩子做决定呢？他不能，因为这是每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所以他就通知那些孩子的家庭，你们自己好好祷告，新疆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们还要不要去？他说非常感动的是，等到他最后决定出发的时候，台湾的这些青年人每一个人都去了，而且他们的家人最后也都同意了。他说这件事情让他就知道，这绝不是他所做的，这一定是神在做的事情。后来他们就到了新疆的一个山区里边，他们探访了很多的人，有的人呢是属于无故的被杀被伤害的，有的人呢是属于政府说他们是那种有组织的去杀人的人，但是在事件中间被打死或者被逮捕。他们走访这样的家庭，他们拜访这样的家庭，他们为这里的孤儿，为这里的寡妇啊，来给他们提供经济的援助。因为他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很受欢迎。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件今天吃什么的考验。他在新疆十几年了，可是他就是习惯不了吃羊肉啊。我想哎，我一听我说哎呀，要是我去这条没问题啊，我爱吃羊肉。可是做传福音不是光吃的问题哈，对他来讲遇到大的挑战。所以他那天带着这些学生们到山区的一个帐篷里边，当地的好几个家庭合在一起为他们准备了盛宴，说你们来了，我们今天要请你们吃烤全羊啊！但是呢，你呢是最尊贵的客人，所以你必须要在羊头上啃第一口。他说当人家把那个羊头给他端上来的时候，他说那羊两个眼睛看着他，他看着这只羊，看着所有人都看着他，他说他的肠子就开始往上反，他就咬住牙下定狠心，眼睛一闭，在那个羊的面颊上咬了一口，然后赶快去喝了一口这个羊奶做的这个奶茶，把它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他露出笑容，所有的主人客人大家都露出笑容，然后等一会儿人不注意，他就赶快就跑出帐篷去。我听了他这样的见证，我就在想，这位宣教士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在他的心里边到底什么是维持他的生命的东西？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没有人愿意随便把我们这个生命丧去，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很重要。但是既然他听到了神的呼召，既然他是神的子民，既然神差派他要去到那个异同不一样的民族中间，讲不一样的话的人里边去做宣教，他所选择的事就要去。那么他怎么能去呢？他讲那不是靠他自己，我相信也不是靠他自己，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种下的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的里面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短暂的生命，我们会把它看得更加的宝贵，不会随便浪费。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短暂的生命的失去，我们就感到好像从此就没有了盼望。所以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为那不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劳力。这有劳力的意思不是叫你去做什么，而是说你不值得把它作为你的终生目标，不值得把它作为你的第一考虑。你需要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五次很清楚地讲了这一点。如果说27节和33节我们还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说这个粮就是指的是耶稣自己，那么在35节里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第48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第50节的时候耶稣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了叫人不死，这是耶稣自己。到51节耶稣说我就是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到五十八节，耶稣再次强调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耶稣在这里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反复的讲，我们若是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在想，我们若是能够像那位女宣教士一样，不是她多么伟大，不是她多么勇敢，是因为她里面真的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实在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这样。那在这里头呢，我对两个字呢要做一点稍微这个细一点的分析，帮助我们大家更好的体会为什么耶稣要讲说我是生命的粮，为什么耶稣要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那么在四福音里面十九次出现了粮这个词，但是有五次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的出现讲的都是我们大家日常吃的粮食，唯独在约翰福音里边出现了十四次的粮食，全部是在讲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约翰福音里边是在讲一件很特殊的事情，他绝不是在讲我们日常吃的物质的东西，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把前边那几段耶稣反复讲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生命的粮的话，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粮这个词所代表的就是耶稣本身，耶稣本身是生命的粮。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耶稣是唯一的从天父那里降到人间的生命的粮。第三个，耶稣是自己要把他舍了，他要叫我们因为吃了他的粮，我们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第四个，这个粮人只需要吃一次就够了，不会再饥饿。我们不需要信了耶稣还要再去找其他的救赎，都不需要。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带给人的生命是永恒的。吃了我们物质上的粮食的人，这个性命有一天都会失去，你我都一样。但是吃了耶稣基督这样的粮，就会永远活着，或者说为不死，或者按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里边，在末世的日子主会叫我们复活。那么当耶稣对犹太人反复宣告他是生命的粮以后，那么从人的经验和传统来出发，当时的犹太人非常难以理解第五十一节所说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这个天上降下这几个字，我们在下次讲到会专门就这个问题了再进行讨论。他们很难理解，他明明不就是我们的邻居吗？我们不是认识他的爸爸妈妈妈吗？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认识吗？怎么他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下次会讨论。那么第二件事情，他们很难讨论的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这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很难解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反复的讲，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不会死。那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其实实在是叫他们受不了，他们也不明白。就像当时的尼哥底母明白说要重生，人生出来难道能够再回到妈妈肚子里边去吗？他们讲的说，哎，从来没有先知讲这句话呀，这个人怎么让我们吃他的肉，怎么去吃他的肉呢？这是不可能的。耶稣还要讲他们喝血，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律法里边是不能喝血的，血带着生命，甚至说有血的肉都不能吃。其实在圣经的背景里边，这个血不仅仅代表生命，在圣经的里边你去研究，讲到血的时候其实是通过一种暴力夺取了一个生命的结果，流血是因为有一个外力把一个生命夺去的结果。因此上要他们吃肉要他们吃血，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正因为耶稣讲了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在后边经文可以看到，就有很多门徒都离开了耶稣，更不要说当时的犹太人。那么在前面第五章的时候，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因为耶稣称作他与上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把第六章看完，看到第七章以后，第一节就讲说犹太人就更想杀他了，因为耶稣讲的话他们实在受不了。其实当我们讲到耶稣的肉可以吃，耶稣的血可以喝的时候，我想不管犹太人，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包括今天世界各地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听见这个东西一定觉得，哎呀，你们这个基督教怎么这么叫人毛骨悚然呢？就便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能在听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会想到圣餐，我们其实对圣餐有些地方我们也还是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要用说那个代表耶稣的身体，那个代表耶稣的血，我们其实还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段经文呢，其实目的不是在讲圣餐，但是呢这一段内容呢可以作为我们对圣餐的一个的理解。当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啊，刚才给大家的讲了这个吃哈、啊，这个粮的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需要讲一讲这个吃和肉这个词，为什么约翰要用这样的词来讲这件事情哈？吃这个词呢，其实在新约里边有两个字，有一个字呢用的非常多，用了97次啊，有另外一个字呢只用了6次，这6次呢在马太福音用了1次以外，其他全部就用在这个地方。这个吃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边是个很罕见的古词，约翰使徒约翰为什么专门把这个词挑出来讲，是有他的意思的。这个词前面那个吃的意思就是描述我们一般的行为，一个吃东西这样一件事情，这个词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用词的咀嚼品尝的意思。换句话讲，在约翰来认为说耶稣让我们去吃他的肉这件事情时候，耶稣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们需要慢慢的品尝，你们需要慢慢的咀嚼，你们需要让这个东西成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字，这个地方用了肉这个词，肉这个词刚好相反，他用了圣经里边用的次数最多的一个词，这个词呢用了157次，我们这里讲用的肉呢全部都用了这个词。另外一个很少见的词其实只用过2次，那个是我们大家真正吃的到商店去买的那个词，那个肉英文叫做 meat。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耶稣讲你们要吃我的肉，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讲的是一个身体，其实是讲的一个活体，换句话讲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其实耶稣是讲你们要把我整个人接受进去，不是说从他身上拿下一块肉叫你吃，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给了你们，所以你们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接受进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当我们在想到我们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和耶稣基督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讲吃的时候，当我们讲喝的时候，吃喝是什么？吃喝如果回到它最本身的意义，绝对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想的这样一个过，这样一个吃到嘴里嚼一嚼咽下去就完了。吃喝的目的是什么？吃喝的目的是把一个外在的东西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得以成长，我们身体得以维持，是从外边来了很多本来不是我们身体的东西。今天在座各位能坐在这里，我们从小一生下来，我们是把大量的外在的东西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当耶稣讲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其实就是讲你们要把我变成你们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上约翰在这里用了很特殊的吃的这个词，耶稣说你们要好好的接受我，你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你们要好好的欣赏，就像你们吃饭在嘴里慢慢咀嚼一样，你们要品尝我。我们大家都知道常说一句话，我们如果真的尝过主的滋味怎么样，就知道它好的无比， 意思就在这里。所以耶稣讲的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和他融合成一体。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反复所强调的。因此上，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把我们今天刚才念过的这些经文全部看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耶稣他道成肉身整个这里边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是赐生命的神。耶稣他这位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我们在前面的几段经文里可以看到，耶稣是要把他自己舍了，他是要舍他的生命让我们去得生命，而且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是与父神同在的生命，是与耶稣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存的生命。而且在这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讲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要获得这样生命不通过耶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个实实在在的过程。所以耶稣讲说，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可以喝的，这是一个实在的过程。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讲，这个新生命的产生和成长从我们信他的时候就开始，并不是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救赎在我们人身上只需要有一次，永远有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次讲到的时候会提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年一年里面，我们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的会堂里头，我们已经有三位姐妹离开了我们，包括上一周刚刚离开我们的张妈妈。我们真的觉得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们没有死吗？我们真的觉得他们去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吗？当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到底是一个好事呢，还是一个灾难呢？从人的感情来讲，我们都舍不得他们走，我们真的舍不得，我们太有感情了。我那天去看张伯伯，真的舍不得。你说张长老，你这么有灵性，他也照样流泪啊，他就舍不得啊。他和张妈妈光结婚都80年，他舍不得，这很正常。可是他知道是去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能够把耶稣的救赎完整的带到我们的心里边，不能和耶稣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是很难体会的，我们是很难接受的。可是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步，否则我们这个世上我们其实很难谈到说我们有平安喜乐。因为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的工资很重要，我们的健康很重要，我们的儿女未来上什么大学很重要，太多的事情。可是唯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当耶稣讲过这些话以后，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很容易讲出一句与当时犹太人很相似的话，主啊，请把这粮常常赐给我们。很敬虔，很追求，可这句话不对。这句话和当年撒玛利亚夫人讲的一样，你就把这个水给我，叫我以后就不渴了，以后就不用来打水了。这样的观念是把还是停留在物质的观念里头。耶稣说，我的生命只要进到你的里面，你就不会再饿，你就不会再渴。人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做什么，人所要做的事情是接受耶稣基督到我这里来，和信我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耶稣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只要你们信我，你们就是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所以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吃过耶稣的肉喝过耶稣的血，所以耶稣给我们了一个保证，我们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里面。在座的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其实很软弱啊，我们搞不好就开始怀疑，就开始动摇。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永恒不在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持续的成长。一次性的得救和我们一生的成圣，这二者是一致的。所以当他们说要常把这粮食给我们的时候，那个表现的是好像需要 反复的啊，耶稣基督讲不需要我的拯救，意思就够。但是当耶稣说我常在你们那边，这个常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常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换句话讲我们需要一直和神在一起啊。上个礼拜三祷告会我又听到一个见证啊，我想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参加祷告会，我把这个见证呢试着重复给大家一遍哈，未必准确，我想大概意思就这样子哈。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的父亲高龄卧病很久，有病卧床很久，他就回去看他，回家一看父亲的所有的指标都在危险的指标上面，能做什么呢？医生已经非常努力，效果不佳。我们的弟兄就向神来祷告，他的祷告当然和你我一样要向神求医治了，这是肯定的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祷告非常的可贵，他说神啊，我愿意你我的父母我的父亲被医治，但是我更愿意知道他在你的掌管中间。他说神，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兆头，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与我的父亲同在。然后他就说他父亲的血压呢，当时高压超过200，低压超过110，他说呢，神啊，我明天早上到医院来的时候求这个血压呢能把它降下去啊，高压能降到150下边啊，低压能降到100下边。可是他心里头呢马上出现另外一个声音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小心呢？他说好，我要求明天血压降到正常，我就知道你与我同在。他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一来到病房里边，血压怎么样？正常了没有？正常了。弟兄说，神我感谢你，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就够了。然后血压到中午下午就怎么样，又上去了。然后在以后的这么多年里边，他就继续祷告，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耶稣我知道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我不怕，所以我的父亲病了治好治不好都是你的恩典，但是我求你治好。他的父亲后来出院了。弟兄在回美国的途经，在飞机场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这次到台湾这一段看我父亲，我每天都要对我做决定，我不可能不做决定，我做了这么多决定到底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我自己来的呢？他说我当然盼望我的决定是从神来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做完决定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做决定以前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神哪个是自己的。这弟兄讲说，神啊，我真的想知道我做的事情到底是你的决定还是我的决定。在他的祷告中间，他就脑子里就出现了一段经文，他说这段经文他很不熟悉，他不能讲没念过，因为弟兄每天都要灵修嘛，一定念过，可是这段经文太不熟悉了。所以等这段经文出现以后呢，他回头再去查这段经文，果然是一段他很不熟悉的经文，在民数记16:28，那段经文讲，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所以我们的弟兄他知道，他在这个经历过程中间，他再一次的看见我们信神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他的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粮，我们吃了这样的粮，我们就和他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说明了我们每天的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忧虑，我们不要太多的忧虑明天的工作有没有，不要太多的忧虑明天健康还在不在，也不要太多忧虑10年20年以后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哈佛。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放在祷告中间，但是这个若是你这一生的目标，你会每天都陷在忧虑中间。其实神说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让我们常常来思考你。我们既然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既然已经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 求你的圣灵让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让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感情、行动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靠着信心来生活。主啊，让我们不是把心思靠着这些物质的饮食，因为我们若在这物质的饮食上专心，我们就得不着那益处。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